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21:1-17，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南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啊、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的何家，我场上的鼓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叫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论阿拉伯的末世，抵旦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骑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的。阿们。这是神的话，愿神赐福我们有谦卑顺教的心。今天有王毅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正道的题目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是以赛亚书第15次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帮我看一下这个灯。
据说最近呢，有一个人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门口，看见有一个财主来开了500万的户头，后来又有一个寡妇来开了20万的户头。这人就说，你看那个财主是把他有余的都投了进来，而这个寡妇却是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进来了，所以将来跳楼的一定是这个寡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底把你的钱财投到哪里？你到底把你的一生投到哪里？我同意一句话哈，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就是证券市场的那个事。因为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来是为救人，不是救世。在圣经当中，上帝从来没有应许给我们一个世上的繁荣，上帝从来没有允许说福音可以使经济繁荣。在圣经当中，上帝所关注的始终是我们每一个世上的灵魂。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看不明白今天这个世界，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浪潮呢也让你看不清楚你自己。我中马田牧师呢就讲过一段话，他说，离开了原罪的教义，你就不可能明白今天的这个世界。他说，我反对你从其他任何的角度去解释罪的普世性，因为很简单，那是不可能的。其他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没有办法来解释今天的这个世界。如果你要相信新约的圣经，要相信基督的福音，你就必须相信创世纪开头的那几章，相信上帝的创造，相信人类的堕落， 相信罪的普遍。如果你要相信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就必须要相信在旧约当中的先知的预言。我们这一章呢已经到了13-23章里面对10个国家的命运的总结，到了第8个和第9个国家。这一章当中呢又再次论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很简洁的在这里呢开始进入总结阶段了，提到巴比伦，然后提到以东，然后提到阿拉伯。那巴比伦呢是在第13章当中就讲到他的覆没，而在21章当中又再一次的提到巴比伦的覆没。解经家摩根呢对这10个国家的罪恶的总结相当的言简意赅啊，我觉得相当的好了，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回顾。从13章以来，他说巴比伦呢就是奢侈，巴比伦呢是当时最富裕的国家，所以他们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来讲，他们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那亚述呢，他说是对帝国的渴望，亚述正在渴望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也因此成为这几章里面对几乎所有国家的一种威胁。那腓力斯呢他说是一个虚假的希望摩亚呢他就讲到骄傲因为在那里提到什么与至上者同等大马色也就是这个亚南呢他说是一个叛逆的联盟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叛逆的联盟。而古时呢他提到权谋因为他们以外交的手段他们渡河来见这个犹大嘛，希望犹大跟他们结盟，他们也与埃及结盟。那他提到埃及呢就说政治的压迫。那很有意思啊，因为第19章当中预言到埃及的命运，说我要把埃及交在残忍的主的手中，有强暴的王必辖制他们。你会觉得相当的反讽，因为埃及就够残忍了，因为埃及的王就够强暴了，然后说我要把这个残忍的埃及交在比他更残忍的主的手中人类的历史呢就是以毒攻毒，就像我们四川人常讲一句话，恶人只有恶人疑所以呢神要兴起一个更恶的，要把这个恶的埃及交在他的手中。那摩根论到以东呢就说以东呢是野蛮因为他们在阿拉伯旷野当中嘛他们都相当，这种民族都是相当剽悍的，对不对？你看见那个什么骑着马队啊，什么骆驼队 那他们的这个叫圆月弯刀很厉害那然后阿拉伯呢，那我们就知道他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同样跟以东一样，他们都是在那种相当荒凉的地区他们都养成了他们剽悍的性格，他们都养成了他们那种掳掠的性格。然后最后到23章会讲到最后一个国家推罗推罗呢就是商业相当的繁荣，埃及呢是一种政治的压迫，而推罗呢是一种商业和金钱所带来的压迫。那这一章里面提到3个，以东、阿拉伯以东跟阿拉伯一样，跟摩亚一样，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亚伯拉罕的亲戚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一周多很多人都关注美国同性婚姻合法的问题。曾经这是一个清教徒所立国的国家，曾经这是一个蒙神大大祝福的国家。我们看到以东跟阿拉伯的命运，我们看到摩亚的命运，我们就想到今天的美国社会好像正在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变成亚伯拉罕的亲戚。在某一个的角度上有的时候我听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生活当中有好多具体的事情都还没有解决，这个每次主日讲道讲的都是离我相当远的事情要不就是几千年前的，要么就是几千里外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也可以这样子来想的你干嘛要去读关于周围10个国家的命运呢？先知在这里来预言他们周围10个国家未来50年到未来300年间会发生的事。你会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住在乡下的，我住在加利利。在第九章那里提到加利利是吧？说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有一天要得到荣耀。你会说我这辈子就只去过耶路撒冷，我连上海北京都还没有去过，而且我最近又失业了，我的家族当中又有人得了癌症，我刚刚生了第三个孩子，我生活压力好大的。周围十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人类历史100年到300年的变迁与我何干？难道我知道这些事情？难道我听到先知的这些讲论？难道我知道将来巴比伦的命运？我知道巴比伦将要衰落，我知道美国将要衰落，与我何干？难道能够解决我最近家庭当中的婚姻关系紧张吗？难道能够解决我最近的失业问题吗？难道有助于改变我的人生的选择吗？好像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在职场上工作，如果先知告诉你全世界最大的时间公司在未来50年到100年当中的命运和变迁，或者是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前十位在未来100年当中的悲惨的命运，各位，这会不会影响你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会不会影响你改变你自己的人生？你会不会认为这跟你每一天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跟你明天早晨起来要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是密切相关的。你看到美国同性婚姻合法，你会看到这一个同性之间的结合被人类称为婚姻，那可能会在全世界这一个的浪潮不可逆的推广，那这跟你有什么相关？你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一个同性恋者，这跟我明天要去上班有什么关系？这跟我去看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这几十年的生活，我会因此改变我的人生选择吗？我会因此改变我的高考的志愿吗？我会因此改变我毕业之后要去的方向吗？我会因此来改变我在教会或者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服侍的方向吗？有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我们今天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有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深深的受限于这个世界的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我们会当然的对先知的这些讲论说，先知你所讲的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们不是一个在永生当中来思想今生的人，我们不是一个真的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来看我每一天的选择的人，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中的选择为什么那么的艰难？就是因为我们只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选择当中，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生命跟那一位伟大的主耶稣和那一个伟大的国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不到我们这几十年的生活与那几百年的人类命运乃至于新天新地的降临之间的关系，我们实在是一个受这个世界影响太深的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功利主义者，连我们的信仰都是功利主义的，连我们去读经的时候都是功利主义的，连我们来听道的时候都是功利主义的。我们不认为了周围十个国家的命运会影响我的生活，但是先知为什么这样子极力的大声的疾呼呢？为什么他要来宣告周围十个国家的命运呢？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十个国家的命运与我们密切相关，今天中国周围的十个国家的命运也与我们的人生密切相关，未来人类在一个世纪或者是几个世纪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命运也与我们密切相关，所以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也会关注世界大事，也会天天在手机上网上去看很多遥远的地方和近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觉得那些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好像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的讲道的时候提到那些雅典人说所有的那些雅典人还有那些住在雅典的那些其他国家的叫做侨民他们呢专好讨论和打听新奇的事用来打发时间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呢使用手机和看新闻的主要的缘故。你有没有听说啊我们一听见这话就浑身带劲儿，说这话的人呢已经受到一种欲望的驱动，因为他知道一些事是别人还不知道的这令他特别的兴奋， 这不是别的，这就是欲望。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也不例外，咱们胡扯闲聊就是因为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而夸口。这个是雅典人的习俗，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习俗。所以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喜欢打听新奇的事，一个方面其实我们知道一大堆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这些事跟我们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我们要带着一种怎么样，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来读先知对他周围十个国家的预言，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到底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到底跟我每一天日常生活的选择有什么关系，到底跟我每一天的挣扎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弯曲的时代，你让我们看到黑夜已深。主啊，若是我们没有看到黑夜已深，你来催逼我们，你使我们破碎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期待，你使我们破碎我们对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对中国我们失望了，对美国我们失望了，我们本来就该对这个世上的一切国家失望，我们本来就该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人的理想失望。求主你使我们深深地看到人类的罪恶是如此的深重，求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此深刻的深陷在这一个罪恶的网络当中，这一个罪恶的时代当中，我们与这个罪恶的时代密切相连，我们内心的罪迎合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迎合着我们里面的罪。主啊，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呢？但是主，求你也让我们看到那白昼将近，让我们看到既然黑夜已深，白昼就将近，既然冬天来到，春天就不远。求你使我们像先知一样的去盼望那弥赛亚的盼望，就如同先知所看见的那异象谷的异象。求主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我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临，已经降生，已经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所成就的福音。求主你使我们活在那眼睛看不见的福音的国度里面，求主你使我们像先知期盼主基督的第一次来临一样，我们期盼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来临。求主你使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一种末日的景象，充满一种末世的向度。求主你使我们总是从死亡来思考生命，总是从永生来思想今生。主啊，求你使我们让我们知道，就好像中国人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主啊，这个远虑不是十年以后，不是二十年之后，而是死亡之后，而是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若是没有对永生的期盼，主啊，我们每一天就充满了忧愁，甚至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每一天的忧愁，脱离我们每一天的琐碎，脱离我们每一天的平庸，脱离我们每一天的罪恶。求主你将大旗树立在锡安的山上，在这一个的主日，你来吸引我们来投奔你，你吸引我们来望见哥哥塔那一位被举起来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来照亮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神，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很强大的语言的力量，跟你平常所读到的语言，你在媒体上面所看到的语言，甚至你去读某一个作家的语言，真的都不一样。我们实在无法描述先知啊，像以赛亚书，他给我们所带来的那种冲击，他的写作里面，他的文字当中那一种令人奇异的坚定、威严、崇高。那愿这一种的坚定、威严和崇高，真的是能够吸引我们。我们看到第一节，在论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 都说啊，论到谁的末世。那我们讲到这一个的末世呢，是以赛亚书当中用到的第二个中文翻译为末世的词，它的意思呢是指到负担或者是一个重担。所以你因此特别看到先知所要讲的成为先知生命当中的一个重担，这个重担压着他怎么样啊？他后面说哦，他好痛苦啊，这个重担压得他里面啊，非常的惊慌。那第二一节里面呢，出现异象啊，出现那一个令人悲惨的异象啊，末世给我了。那这个异象呢，同样也是另一个词，跟我们在接下来22章里面会谈到新耶路撒冷的异象、异象谷的异象，还有我们讲没有异象名就放肆里面的意象呢不一样，那里的意象就是指末世，就是指上帝的话语。不过这个地方的意象呢，它只在以赛亚和但以理的笔下出现，中文的翻译呢不太统一，比较混乱啊。那实际上它的意思很简单，这是以赛亚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被看见的意思，就是被看见的意思。那然后第二节说末世，这个意象末世给我很有意思，它也不是以赛亚书中出现的那两个末世的词，在第一章第一节当中出现的末世就是指神的话语啊，在刚才第一章我提到的末世是指到重担和重负，而这个地方翻译成末世呢，那这是指到说明或者是指明，就是很简单，就是把一件事说出来。那只不过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当用到是指上帝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就好像41章26节那里说，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42章那里说，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生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那这就是先知他蒙上帝的差派，他要将心事说明，他要将那尚未发生的事呢说给我们听。那当然在这个地方翻译成末世呢是一个意义了，因为它出于神，所以呢就用末世来表明它是完全出于神的。同样还是这个问题，你会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先知将最近两周的股市行情先给我们说明，对于大多数的犹太人来说可能比较有意义，对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来讲也是如此。但是呢，要把巴比伦在200年之后的灭亡说给我们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接下来我们就会问两个问题：为什么先知为他自己论到巴比伦的末世而感到痛苦、感到惊慌、感到战惊呢？他又不是巴比伦的，他是以色列人啊！论到巴比伦与你何干？而且巴比伦不是现在的巴比伦，他论到的是巴比伦在200年以后。为什么是200年以后？因为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马代和波斯的兴起。第二节说，我已经接到这凄惨的这个意象，就是这个消息。原文那个凄惨呢，这是指到严重的意思啊，严厉的啊。圣经中用来形容说话很严厉，或者是形容以色列人硬着颈项。那个硬着景象的那个程度，还有形容奴隶所做的那个苦工啊，就是那个工作很艰辛。还有雅各当中有那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啊，残忍就是那个词。那跟埃及一样，巴比伦本身就是很残忍的，上帝需要把它交给残忍。那这个也是箴言当中所一直所预言的，箴言5章9节那里说，警告那些离弃耶和华口中的话语，而去接近这个世界，而去接近这个淫乱之人的人啊，去活在那些淫乱的民中的人，说恐怕将你的尊荣给了别人，将你的岁月给了残忍的人。先知在这一章当中的预言可以用这一节经文来形容，就是将你的岁月给了残忍的人。那因此呢，就形容说有一群人要起来，他们要攻击巴比伦。那些人来自哪里呢？来自旷野，来自凶恶之地，其实就是来自北边，因为在人类的文化里面，北边好像都有穷山恶水嘛， 北边的民族在古代社会都有剽悍的，都是就是来自很荒凉的地方，就是马代跟波斯，他们来自北边的荒山野地啊。对陌生人来讲，对南方通常来讲都是比较富裕一点的啊，是好可怕的。那以南呢，在这里就是指波斯啊。那在《以斯帖记》里面，你看到以南的首都就是苏三城啊，以南被兴起来，然后马代被兴起来，这里就预言到，其实这是100多年以后所发生的事。就是马代的兴起，马代跟波斯是两个有关系的国家，后来马代跟波斯呢又合成一个国家，那之后呢差不多呢就是在200年以后，就是先知但以理书当中所记载的，但以理在主前的第六世纪，现在呢是主前的第八世纪，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宫中所亲身经历到的事，就是马代波斯联合起来攻击了巴比伦。我们记载那一个的夜晚啊，有一个巴比伦王的两个高官，他们投奔了古列王，所以他们熟悉城中的地形，他们就趁着那一个这个幼法拉底河在退潮的时候，他们就进入这一个城中。所以那一天呢，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他们还在荒宴醉酒，在那一天，所以巴比伦就灭亡，一支军队就直接抢到了伯撒撒的王宫，击杀了这个巴比伦的王，这是200年之后出现的事情。各位，先知为什么要为200年之后的巴比伦的命运而感到痛苦、惊惶和战惊呢？这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包括像亨利·马太，他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位解经家，他也认为呢，在这里是一个人生的转换。他说不是先知痛苦，是巴比伦痛苦。他是以巴比伦为第一人称发出来的一个哀痛之声啊。这里说我的时候已经转换了人称，那这种人称的转换呢，在诗篇当中是很常见的啊。前一句诗篇里面说我啊，是在指神；下一句话里面说我呢，哦，已经是在指呢诗人了啊。甚至再转回来，又转到谁那里去？这种诗歌当中的人称的转换，他也不跟你讲明，这个是很常见的。而如果你看你的圣经呢，你不要看我们的周报，你会知道整个这一章呢是诗歌体。除了最后的两节经文之外，前面的都是诗歌体但是呢，我其实不是太同意亨利马太的这个解释。那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为巴比伦，要叫先知为巴比伦来设立守望者呢？好，那以西结是被设立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的守望者，是我们容易明白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可是上帝为什么要为着将来巴比伦的灭亡，叫先知来为巴比伦设立守望者呢？当然，如果你熟悉先知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的这种文学的特征，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反讽，这是一种反讽。好，去告诉来你们设立一个守望者，因为他们会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前面这个烟尘起来，然后他们看见前面有马车而且看见有什么呢？有这个骆驼队，对吧？他们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他们看见马队又看见驴队。因为当时的波斯人呢，他们的军队呢就是驴队的，还有骆驼队，因为当时的马代人呢，他们的战车呢都是用骆驼拉的，所以这两个战车呢是表明这两个马代跟波斯要联合一起来进攻巴比伦。那设立这个守望者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说早早的看见呢，就好早早的防备，就好转败为胜吗？不是，那这是一个反讽，就是说去告诉巴比伦的灭亡的结局，而且这个结局在神的那里已经被决定不可更改。所以这一个守望者的设立呢，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警告，其实呢是一个反讽。那最近的一周，也许最近的一周，当我们为着在美国的历史上看到同性婚姻合法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无论对美国来讲，还是对全世界来讲，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变迁。我们因此感到震惊，感到痛苦，我们感到惊慌。或许这一种的心情可以稍微的帮助我们去理解先知的信息。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第20章。 以赛亚在那里有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宣告对埃及的审判。在那里三年当中他怎么样，他怒身赤脚行走。请注意哦，本来先知呢受神的差遣，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装束，他们是身穿麻衣，那些先知他们身穿麻衣来向他的人民表明那即将到来的黑暗时期，那一个灰暗的时期，他作为先知穿着麻衣出现在人群当中。那你特别的记得，特别是以赛亚，他是有王族的血统的，他实际上是一位王子。那他身穿着麻衣出现在人群当中的时候，借此来表明他自己已经向这个世界死了。但是以赛亚在这里又得到一个命令啊，就是要他解开他腰上的麻衣，要脱掉他的衣服，而且还要脱掉他的鞋，在人群当中以这一种好像行为艺术的方式，使他面临别人的嘲笑和藐视。我的仆人以赛亚要赤身露体的赤脚行走三年，我想可能也不一定是指这三年每天都不穿衣服，但是至少这三年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是以这样一种形象所出现的。而这一个记号要指出埃及跟古斯人将被亚述王掠走，就像以赛亚被人掳走一样。这个记号是要指出，我的子民啊，你们不要投靠古斯，也不要投靠埃及，也不要惧怕亚述，你们不要去投靠这个世界，投靠这个世界的必与这个世界一同灭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这个不是叫裸奔吗？先知在裸奔啊，他用他的裸奔来讽刺和警告犹太人的裸奔。他说这不是一种羞耻吗？但是神说要借着先知三年当中的赤身露体的行走，使埃及羞耻，使以色列人想要投靠的那个国家羞耻。换言之，有一个极大的讽刺，离开了上，什么叫裸奔呢？离开了上帝就是裸奔，各位，向着这个世界走去就是裸奔，投靠这个世界就是裸奔，投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亚当披上他亲手所做的袍子。所以你会看到一件的事情，就是巴比伦的覆灭。到了第21章，巴比伦的覆灭是作为整个世界的一种象征。我们看见以赛亚书两度的论到巴比伦的覆灭，之后是关于新耶路撒冷，接下来异象谷的异象，与启示录里面两度论到巴比伦的覆灭，之后呢就谈到新耶路撒冷的异象，在结构和画面上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巴比伦作为呢整个世界的象征。以赛亚论到巴比伦的覆灭，在之后200年的历史上已经应验了，而启示录再一次将巴比伦作为整个世界的象征论到它的覆灭。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今天这个覆灭正在历史上应验。第一次如果应验了，第二次仍然要应验，如果局部应验了，那么全局呢也必然要应验。基督徒是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的人，基督徒是知道他周围的这些国家的命运的人，这是我们与不信之人的区别。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吗？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你还跟这个世界上不知道自己结局的人一起混，就叫做裸奔。各位，你需要你的牧师赤身露体出现在春熙路上来形容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吗？我会说，主啊，这对我来讲也太难了，蒙召做先知真的太难了，我知道对你们来讲也太难了。但是如果可以救人的灵魂脱离这个世界的道路，我愿意，希望你们也愿意到人群当中去接受羞辱、谩骂、嘲笑、失去尊严。我知道必有这样的一天，我只是不知道会以什么方式。是上中央电视台去裸奔呢， 还是以别的什么方式。但是最重要的是，基督是以什么方式呢？基督近乎赤裸，里衣外衣都被剥去。你看过人类历史上、教会历史上绝大多数描绘十字架、耶稣被钉的那些油画的作品，通常都将十字架上的耶稣描绘为一个近乎全裸的人，是吗？裸露是为了呈现尊严被剥夺之后的痛苦，裸露是为了呈现体面被剥夺之后浑身的鞭伤，甚至是为了呈现生命被剥夺之后的满身的鲜血。以赛亚的行为艺术乃是指向基督的哥哥塔，在哥哥塔赤身行走就不再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了，而是一场献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在什么时候会被当众的剥光呢？小时候你在菜市场见过杀鸡，或者你自己见过杀鸡吗？现在都见不到了，对吧？都在外面杀好了带进来。但是我以前呢是杀过鸡、杀过鸭、杀过鱼、杀过黄鳝啊、杀过兔子的。你什么时候会把一只鸡的鸡毛扒光呢？就是你要吃它的时候嘛，就是它要被杀死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当他们在公众场合看见一位裸露在人群当中的先知，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如果是我呢，我想到的就是从小到大在菜市场看见过无数次的被扒光了的鸡、鸭和鱼。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想到的是从小到大在圣殿当中所看见了无数次的献祭。而先知的裸露，这指向那些被宰杀的羔羊，被扒光了的斑鸠，被宰杀的公牛，而最终指向那一位在人群当中当众被扒光了的、呈现了他自己的羞辱和痛苦的耶稣基督。先知蒙召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他的人民传递信息，今天教会也蒙召要以十字架的方式来向人民、向教会也向这个世界来传讲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世界必要灭亡，这就是我们传递的信息。我们知道周围每一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我们要传递的信息。不要跟这个世界一起混，跟那一位被扒光了的耶稣基督站在一起。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守夜的夜里如何？关于以东的末世很短，关于阿拉伯的末世呢也很短。我们几乎在那里面呢无法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关于他们的罪恶以及关于他们具体的一个命运。可是我们最终都知道一个命运呢，就是他们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在16到17节里面。让我来思想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把焦点落在我们今天，我特别的再一次要来分享关于婚姻，我要再一次的来分享关于今天这个时代列国的命运。今天自由主义成为了许多人的福音，西方在近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理想成为了许多人的福音，包括中国人的福音。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显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越来越远离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种自由主义已经背叛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遗产，已经远离了这一个信仰而去。当人们推导出同性恋者有结婚的宪法权利的时候，他们颠覆的是人类数千年以来一个真正的自由的次序，他们颠覆的也是这个国家赖以立国的根本的一个秩序。他们以粗野的方式去砸毁一切值得珍惜的人类的传统和对上帝的 基本的敬畏。所以我说它更像是一场法国大革命，它更像是美国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因为它将未来的社会与今天的社会所继承的那一个信仰的传承的根基全然的摧毁了。这是我们其实很熟悉的一种思想，就是乌托邦的思想。什么是乌托邦呢？乌托邦就是在上帝之外要与至上者同等，乌托邦就是在弥赛亚之外要去盼望新天新地，要去盼望一个人间的一个美好的国家。而先知在这里用了十章来说明什么？来说明埃及不是这个世界的福音，来说明巴比伦不是这个世界的盼望，来说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他的理想是这个国家的盼望，而真正的盼望是什么？是耶路撒冷的异象谷，是那一个直到66章会出现的新天新地。今天的美国代表着一个将人权和自由当作最高原则的偶像，这一个偶像在今天的中国人的心里也是一样深刻，在美国人的心里呢就是他们的现实，在很多的中国人的心里呢那是未来，但那都是我们里面最高的一个偶像。可是人权和自由本身是需要被界定的，为什么没有乱伦者的人权呢？为什么没有人跟狗结婚的自由呢？为什么你说他没有他就没有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位上帝，道德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没有一位基督，人的自由跟权利就是空洞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回来了我们的权利，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一群奴隶，为一群应当因自己的罪恶而沉沦的人赎回来了我们真正的自由。那一个自由是唯独在基督里的，没有由福音来界定的自由，自由没有任何终极的内涵，自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假福音，人权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假福音。能够界定它的不再是上帝，能够界定它的不再是我主耶稣基督，能够界定它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欲望和人的意愿。但是我们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欲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愿，那法律就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欲望。如果法律不符合我的欲望和意愿，那我为什么一定要遵守它呢？但我知道违反它通常会受到惩罚，但是如果我不怕这惩罚呢？如果我不惧怕这惩罚，那还有什么伦理上的正当的理由可以去阻挡我违反一切的法律？你会发现人类会失去他最基本的人类的秩序，会失去他最基本的正当的伦理。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黑夜余生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呢？让我们看见教会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使命。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各位，我们的确不是去歧视同性恋者，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只能够用福音的传讲去影响他们，并且我们愿意在他们的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也是淫乱和软弱之人。除非我们能够改变同性恋者的内心，然而谁能够改变呢？唯独基督的福音和圣灵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否则你改变他的行为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也并不主张用法律去强制改变他们的行为，去惩罚他们的行为，我们向他们宣告上帝对罪人的审判，但是我们向他们宣告上帝对罪人的审判落在了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只是向他们也向我们自己来呼求和仰望那一位弥赛亚的十字架。他们听或不听，他们不听，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听，就像第六章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主所告诉他的一样，他们听是要听见，却是不听。但是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的仍然是主，我们相信的是福音，我们相信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法律的力量。福音意味着我们相信恩典的力量，我们继续以信心去面对我们的使命，这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意思。我们相信诉诸于人心，而不是诉诸于强制的力量。也许对今天美国保守的基督教右翼来说，他们应当去反思教会的失败，并不在于他没有把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华盛顿，或者是用更多的精力用在那示威游行的政治活动上面，或者是做议会的游说活动。 教会需要哀哭，教会需要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美国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在整体上与基督为敌。教会应当做的是回到起点，竭尽全力的传讲福音，在讲台上发出先知的悔改的呼召，让我们回到一个起点，就是单单的信靠基督福音的力量。所以基督要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列国所环绕的世界上，我们并不以福音的宣讲以外的方式去试图强制性的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并不需要去洁净美国的最高法院，我们并不需要去洁净国家制度，我们所要做的是洁净教会。我们需要把那些传讲假福音的假教师从圣殿中赶出去，把那些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的假教师从教会当中赶出去，把那些过着淫乱的生活却自称是基督徒的基督徒从圣殿当中赶出去。我们需要做的是洁净教会，而不是洁净这个国家。我们洁净教会就是洁净这个国家。按照我个人的性情，我宁愿不去接触也不去认识那些同性恋者，我觉得我的心理上仍然是有障碍。在这么多年以来，跟很多的人一样，我的心里面会排斥他们，但是基督要求我们去爱他们，如果有机会就进入他们当中服侍他们，特别是服侍那些在心里面挣扎的人，特别甚至是服侍那些在淫乱当中患上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全职的侍奉呢，意味着你不可能逃避这些机会，所以在这么多年以来，我曾经有机会跟五六位来过教会的同性恋者接触，倾听他们的挣扎。我也见到他们当中有人信主，最终离弃了同性恋的罪的试探。在这些年当中，我也接触过两位患艾滋病的慕道友，其中有一位呢，我陪着他去见他的父母，因为他不敢告诉他的父母情形，我陪着他一起去告诉他们的父母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那个场面令我终身难忘。我们必须承认，其实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做的不够，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位慕道友后来也离开了教会，他指责我不够关心他，我非常的希望他能够回到教会，能够回到小组里来。上帝借着这一个重大的灾难，借着这一个人类罪恶的一个制度化，就是同性婚姻，给了教会更多的机会去跟同性恋者接触，去向他们和支持他们的人群分享福音，即使他们将来会用暴力来对抗我们，或者用羞辱、辱骂和一种反向的歧视来回应我们。愿教会能够宣告上帝对巴比伦的审判，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巴比伦，也让教会来宣告弥赛亚的福音，因为终有一天，埃及人、巴比伦人、中国人和美国人，还有同性恋者，他们都将拥有一个相同的福音，他们都会有一个真正的、唯一的被医治的机会，真正的被赦免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不是来自于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说你去吧，他接下来不是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说你去吧，从此不要把你的罪当作是罪了。但是各位，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真正的最高法院，有一个比美国的最高法院和任何国家的最高法院更高的最高法院，而这个法院曾经做出来了一个伟大的无罪判决，那就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挽回了他对一切他所要拯救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公义的愤怒。然后在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上这样写着，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这一个最高法院写给那些同性恋者的一个无罪赦免的判决，让我们为宇宙当中的这一个真正的最高法院的判决而欢呼吧。我们活着就是要来传讲这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主日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但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也是我们主日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各位，我们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十字军。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把目光投射在我们自己的婚姻上面。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好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单身的弟兄姐妹去渴望，去寻求，去等待那圣洁的婚姻。我们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再一次的立志说，我愿意在我的婚姻中为主受苦。我们愿意去持守圣经所定义的那真正的婚姻，就是指向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爱的婚姻。无论各位你是已经结婚了还是单身，你都立志说，我要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当中真正的满足。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和同性恋者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点，就是我们都不认为某一个异性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满足。在这一点上，我们跟他们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解决之道就是换一个性别试一下，因为异性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满足。但是我们要告诉同性恋者的是，你们选了一种错误的方式，你们选了一种错误的对婚姻失望的方式，而我们知道那是一条死路。我们要告诉他们一件事，你知道吗？我生命当中真正的满足也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我的妻子，我跟你一样，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满足都不是另外一位异性，唯有基督是我们婚姻当中真正的满足，唯有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真正的爱人。如果基督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满足，我们这些已经结婚的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的丈夫和妻子那里得到我们生命的满足和意义。我们会告诉那些同性恋者，你们换一个性别试试也是一样。所以当你看到中国跟美国这一个已经崛起的世界的领袖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我们这边在拆十字架，他们那边在拆婚姻法，我们抛弃的是大地，他们抛弃的是天空。各位，我们情何以堪呢？当先知一一的讲完了周围十个国家在数百年当中之未来的命运之后，然后他会这样去问当时的听众，你们要往哪里去呢？各位，你们要往哪里去呢？我们相信凡事都大有益处，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一切的事上掌权。所以让我来分享几点。同性婚姻的合法是一件罪恶的事，显明这个世界黑暗已深，它也将在这个世界上扩展。对教会有什么益处呢？什么是我们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盼望呢？让我借用第一是 D.A. Carson 博士的一段论述，这是近前的和保守的美国的基督徒的反思。他们在今天的美国，保守的福音派其实只占到全社会人口的 10%， 可是只是这 10%， 在今天的全球的教会当中，他们仍然足以使包括中国教会的全体的教会蒙受祝福。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感恩。卡森呢讲到了三点来提醒美国的教会。他说，新约圣经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告诉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要把为耶稣受苦看作是一件正常的事，而不是什么特别和反常的事。保罗在腓立比书1:29那里说，上帝给了基督徒两件恩典的礼物，第一是信心，第二是为耶稣受苦。如果我们以喜悦的心去领受信心，我们同样就应当以喜悦的心去领受与基督的受苦有份的生命。他说，也许美国的基督徒要再一次的看到因信心而受苦的时候， 看自己算是为主名的缘故配受羞辱而欢喜。当我们越来越被这一个世界当作是不宽容的笑柄的时候，甚至这个世界以这种宽容之名来责备我们的不宽容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当是一种默默不语的喜悦。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受虐狂，而是因为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命运和我们在人群当中的地位，如果能够与耶稣的名连在一起，如果能够与那一位在十字架上被扒光了一切的主联系在一起，那实在是一种荣耀。第二呢，他正提醒美国人，也提醒中国人说，我们如何去看待民主。当民主和人权被变成了一种背离上帝的暴政式的制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民主制度离开了上帝，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自由离开了神，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正如基督徒最终不能够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一样，他们也同样不能够效忠于上帝的国度，同时又效忠于一个地上的民主制度，或者一个地上的专制的制度。上帝并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而是要赐给我们新天新地当中的新耶路撒冷的意象。那么第三，卡森说，所以西方国家的基督徒在将来将可能会经历到来自世人的不只是讥笑和贬低，可能这并不会大规模的发生，说好我们把他们抓起来当作这个国家的敌人，更可能的是发生一种缓慢的变化，是以维护宽容、维护自由、维护人权之名所进行的。当卡森这么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其实还没有通过这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同性婚姻合法。但是他说，如果这些情况真的发生，美国的基督徒也要学习怎样在监狱当中传福音呢？上帝仍然是那一位掌权的神，是那一位良善智慧的上帝。我们最终的信心不是放在任何的政府和政党那里，包括美国的共和党，更不是放在我们可以塑造、我们活在我们所塑造的那种文化的样式上面。上帝可能会带来变化，但是卡森说，我们有可能美国的教会要为耶稣经历更多的苦难，是超过西方社会过去400年来所经历到的，也就是从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以来，以及1689年英国的宽容法案以来，西方的主流教会就再也没有受过逼迫了。卡森说，那么来吧，让我们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那些在基督里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更多的联合在一起，让我们与他们一起更多的去分享那为耶稣基督受苦的基督徒的荣耀和喜悦。我会说，这是神给美国教会的祝福。第二呢，是我在过去的一周当中跟同工们在一起分享反思的时候，特别是一位同工呢，他的反思给我带来很大的触动。他说，如果今天的中国教会持守真道，在同性恋的婚姻的问题上，在反堕胎的社会的问题上发出我们的声音，对美国的世俗化，对这一种索多玛化的文化发出谴责，那么他说，要不了多久，中国的文化基督徒们和那些中产阶级的慕道友们，估计就会有很多的人离开教会，他们会开始谈基色变。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很多的中国人对基督教有好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对美国有好感，对美国所代表的那一种文化有好感。他们会说，你们看美国，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自由民主富裕，他们有人权，而不是真正的被福音所吸引。你看，有人说美国 80% 的人都是基督徒，面对着中国100多年来的苦难，我们生出来一种爱屋及乌的心理，乌就是指美国了，乌就是指基督教了。如果美国把屋檐下的那只鸟赶走了，人们才发现自己爱的其实是美国。在教会当中有多少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爱的其实是美国呢？在教会当中有多少的信息，他们传的不是福音，他们传的其实是美国这个福音呢？ 当然其实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真正的爱美国，在美国的中国人是最不爱美国的，在美国的华人最不关心美国社会和社群的议题，其实他们爱的只是他们自己，他们希望享受的只是那一个社会所带给他们的一切的富足、自由和好的空气环境。然而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反思我们的信仰，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工具的人本来就误解了福音。福音会有助于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吗？或许会，但是那不是基督教的核心。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先知所领受的这一个的使命在今天也是如此。基督徒在地上的最高的使命不是去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也不是在身体的意义上去改变我们的自由或者是我们的福利状态，而是去荣耀上帝，而是在今生在奴隶制度下也可以荣耀上帝，活出永生的生命来，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同样的可以荣耀上帝，活出为永生而活的基督的生命来，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也可以荣耀上帝，活出那一个为永生而活的生命来，而无论在哪一种制度下都有十字架要背，无论在哪一种制度下我们所传的福音这个世界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这样对你们说，从此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用再传一个美国的福音，我们不用再将一些美国的东西附加在福音上来吸引误导友，你看美国自由民主，你看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独生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要赦免你，那一个宇宙当中的最高法院向你宣告了那一个赦免的信息，把这么多年来披在基督教外衣上的那一个美国的外衣脱下来，不是坏事。我们不是在传一个 Gospel of America， 仰望基督吧，上帝做了一件新事，就是把美国和福音分开了，福音不再是美国化的福音，福音不再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福音，福音不再是一个富有的成功的病得医治的以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福音，福音高于文化，福音也进入文化然后影响文化，但是没有一种文化是完全福音化的，包括美国文化和美国梦。但是过去的美国文化和美国梦的确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和塑造，可是你会发现一个危险，慢慢的受到福音所影响的某一种文化形态会反过来塑造和扭曲福音本身，福音被固定在了某一种固定的文化形态上面，福音的核心就会慢慢的被遮蔽，道德主义就会慢慢的胜过恩典，成为一种信仰生活的常态。现在上帝动手了，上帝把美国和福音分开，就像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上帝也把福音和一个反对福音的民主和人权体制分开，就好像把夜与昼分开，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是主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心事。我们可以预见福音所要受到的逼迫跟 Carson 所预见的一样，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预见福音的真正的复兴，因为福音要在美国恢复它的真相，福音也要在中国在全地恢复它的真相，那就是福音是一个艰难的福音，福音是一个受苦的福音，福音是一个曲折的福音，恩典是一个叫人不舒服的恩典，恩典指向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整个世界都与他为敌的一位弥赛亚，一个以受苦为甘甜的福音，一个在受苦当中来见证末世和永生的福音。愿上帝在这个时代复兴这样的福音。所以让我最后来分享几点，我总结几点我们在这个里面看见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盼望。第一，我们看见婚姻制度的崩溃和改变比国家政治制度的崩溃和改变对人类社会和救赎历史而言是更本质的变化。如果你去读 圣经你会发现，其实上帝并不怎么在乎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但是上帝非常的在乎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还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在救赎历史上对人的灵魂而言没有那么重要，没有婚姻制度重要。如果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有5000万的男人在婚姻当中深爱着另外5000万的女人，那美国就绝不会出现同性婚姻的合法了。但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所谓的核心家庭就是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和他们的儿女所组成的，这个叫核心家庭，在美国的全国人口当中只占到25%了。问题的实质不是立法的改变，而是福音的传讲。问题的实质，问题的焦点不在华盛顿，而在教会。没有一个法律可以改变美国社会的这种状况，就是婚姻制度在崩溃，核心的家庭在瓦解。第二，让我们打碎美国福音和美国化的福音的秋坛，让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三，我们看到上帝要带领一个中产阶级的、成功神学的和自由派的教会重新的出埃及，离开被掳的巴比伦。华盛顿呢，你就是索多玛；纽约啊，你就是巴比伦。我们不是指到在身体上的离开，而是如卡森所说的，美国的基督徒，包括那些去到美国的华人的基督徒，要和其他受逼迫的教会一样，重走十字架的道路。第四，让我们来反思教会内的个人主义的福音和一种去性别化的教会的文化，和那一种过多的投入在政治游说活动上的美国的基督教右翼，以及各种向着文化妥协的宣教的策略。最后第五，让我们警告教会内在婚姻见证上的失败和软弱，教会也普遍失去了对不圣洁的婚姻跟两性关系的劝策，教会也随意的为着各种目的为非信徒或非教会成员举行婚礼，甚至还收场地费。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来重建合神心意的、彰显基督救赎之爱的婚姻。上帝在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与基督救赎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重要，至少比国家和社会制度与基督救赎的关系重要的多。我以前常讲一句话说，你不要去关心中国什么时候改变，共产党还没有破灭，你的婚姻已经破灭了。有多少的人一届政府还没有下台，他已经离婚了。而在神的眼里，哪一件事情更令他悲伤，哪一件事情对于救赎而言是神更在乎的，不是一届政府的下台，不是一个政权的瓦解，不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而是你的婚姻的破灭，而是你的家庭的瓦解，是你的王国而不是这个民主的王国更让神伤心。所以最后呢，我要为我们这周六下午在教会举行的婚礼再做一个广告。我之前听到同工说，这个月的婚礼怎么排这么多，每周都有婚礼，服事的压力好大，为什么这么多呢？直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出来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月的婚礼这么多。因为上帝安排大家排着队去结婚。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两个家庭，我们教会今天有6个家庭要带着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洗礼。最近有一部电影，它有一个广告词说的真好，我透露一下，我要用这句广告词来为刘毅所一男的婚礼来证道。我在这里也为他们打一个广告，希望你们下周星期六来。12个字叫做我们彼此相爱，就是为民除害。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去改变这个国家，改变我们自己，为民除害了。 你家里有两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已婚的基督徒、未婚的基督徒，用你们的婚姻向世界传福音吧。用你们的圣洁，单身的弟兄姐妹，用你们在基督里的满足和等候，也用你们的挣扎和你们每一次向主的仰望，来真实的向这个社会见证基督的救赎之爱吧。在教会的身旁，在教会的历史上，巴比伦、古时、埃及、阿拉伯、中国、美国都将如风中的糠屁被上帝扬起来。当我们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这个世界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是谁在统治你？为那一位将永远统治你的而活吧，为那一位将永远统治你的去死吧。因为他曾经举起这杯来，他曾经掰开这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在这个黑暗弯曲的时代，我们看见先知痛苦地发出呼声，我们看见先知甚至用自己身体的羞辱，赤身露体地在人群当中发出呼声。这一幕真的是使我们的心如同针扎，而我们知道这一幕乃是指向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世界，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人群当中承受羞辱，赤身露体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来向我们呼喊。主啊，如果你的教会是忠心于你的，如果我们这一班你的儿女是信靠你的，让我们也以我们生命当中的惹他的伤口，让我们也以我们生命当中所承受的羞辱，甚至是我们的赤身裸体，来向这个世界传扬一个艰难的福音，向这个世界传扬一个威胁人、挑战人、否定人的那让人不舒服的恩典。让我们也向这个世界来宣告这宇宙当中真正的最高法院的那一个判决，就是那一切信靠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主你帮助我们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死。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不羡慕这个世界的财富，不羡慕这个世界的安逸，不羡慕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体面的生活，一种体面的社会地位。教会被边缘化了，福音被边缘化了，我们看见福音的真相就被恢复了。因为你的教会不肯往边缘的人群里面去，你的教会不肯往生病的人、哀哭的人、坐牢的人、长大麻风的人那里去，所以你就将你的教会从他们主流社会的地位上拿下来，使他们与罪犯同列，使他们与卑微的人同列，好叫你恢复福音的真相。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恢复福音的真相和福音的能力。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低头默想神的话，其实